用主要做圣名，伫安息日中间来纪念神，唱诗274首甲274首假调。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啊，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主的带领。
我来当过一遍的家查考圣经。
那我们又有机会再一次在这里查考圣经。
啊，一方面感谢赖传道的恩准。
另一方面也感谢赖传道他的允许。
啊，小弟哈，这一礼拜中间有几遍的家跟咱学习有关应许的神学。
让小弟这礼拜有几次时间在这边与大家一起学习应许的神学。
对，咱们开始一直到下晡。
我们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下午。
啊，咱要查考的就是神的应许。
我们所要查考的就是神的应许。
咱们有看见创世纪12:1-3。
我们昨天晚上有看过创世纪12:1-3。
耶和华真神拣选亚伯拉罕，
耶和华真神他拣选亚伯拉罕，
交代伊三离开，
交代他三个离开，
离开本地、本族、北家，
离开本地、本族跟富家，
后边都七个应许，然后要给伊，
接着有七个应许要给他，
这是圣经里面开启应许神学的一段经文。
这是在圣经里面开启应许神学的一段经文。我们在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都有谈过。
所以应许神学在咱的圣经学里面是一样真 大家人去查考的道理。
所以应许神学在我们圣经神学里面是一项很非常值得我们去查考的道理。
啊，咱有注意到创世纪十一章到十二章中间，
我们有注意到在创世纪十一章跟十二章当中，
以其中有相差将近五百年，
在其中将近相差将近有五百年。
啊，为巴别塔的时代以后，
从巴别塔的时代以后，
咱就一直看未到神跟人讲话，
我们就一直没有看到神跟人来对话。
一直到神拣选亚伯兰，
一直到神拣选亚伯兰，
重新建立神跟人中间的关系，
重新再次建立起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最要紧的，除了三个离开以外，
但是最要紧的，除了三个离开之外，
后边他做了七项的应允，
后面也为他下了七个应许。
他说我要你成做大国，
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我要你的名成做大，
我要使你的名为大，
我要赏赐福气给你，
我要赏赐福气给你，
我要因为你来给人得到福气，
我要因为你叫人得着福气。
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
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
救助你的我要救助他，
做主你的我要做主他，
满足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万族要因你而得着福气。
这个七个应许就成做以后神工作跟计划的轨道，
这七个应许也成为以后神工作跟计划的轨道。
所以对整个应许的神学来看，
所以对整个应许神学来看，
当然咱首先来说明是神学这两字，
当然首先要说明的就是神学这两个字。
那用公义的角度来讲，
若是用广义的角度来讲，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道，
就是神的道，
等于是神的计划，
等于是神的计划。
但是对整个历史来讲，
但是就整个历史来说，
它形成三种的内容，
它也形成三种内容。
应许神学第一项要注意的是它历史的进程，
应许神学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它历史的进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站在历史的后面，
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的后面，
向头前看的时候，
当我们向前面看的时候，
我们当然很清楚神在讲什么，要做什么，
我们当然就很清楚说神在讲什么，他在做什么。
不过对亚伯拉罕来说，
但是就亚伯拉罕他来说，
他只听见神的声音，
他只听到神的声音，
他无法多了解神要做什么，
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说神在做什么。
所以应许这两字就值得我们去查考，
所以应许这两个字就值得我们去做一番查考。
不但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神学，
不但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神学，
有一个很要紧的定义，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就是依然的宣告，
就是
依然的宣告，
依然的宣告，
必然的行传，
未然的成全。
所以神向亚伯拉罕宣告的时阵，
所以当神向亚伯拉罕他宣告的时候，
标明，
这是一个表明。
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做什么？
亚伯拉罕当然接受。
那么亚伯拉罕他就接受了。
未然的行传，
但是未然的成全，
这是对人的时间来想的，
这是救人的时间来想的。
对亚伯拉罕来讲，
对亚伯拉罕他来说，
神所行传的这七项，
神所成全的这七样，
在伊的时代无一样得得到，
在他的时代里面没有一样他得得到。
一项都得不到，
他一样都没得到。
但是呢，对历史的进程来看，
但是就历史的进行来看，
以后神一直行转，
以后神一直在成全。
所以应许神呢，第一项要注意的是有关历史的进程。
所以应许神学第一项要注意的就是有关历史的进行。
第二就是应许的主题。
第二就是应许的主题。
因为对整个历史的进程中间，
因为就整个历史的进行当中，
那你发现。神所谓成全就是应许的国度，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神要成全的是应许的国度，
应许的选民，
应许的选民，
应许的君王，
以及应许的君王，
到最后神跟赏赐的迦南地，
到最后是神赏赐给他们的迦南地。
这个系统就成为应许的神学主题，
这个整个系统就成为应许的神学主题。
当然这我们在平时听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团队都会介绍，
当然我们在平时听到你的时候，传道者都会做介绍，
但是最后一项，
但是最后一样，
就是在主题中间有每一个项目，
就是在每个主题当中它有每个项目，
这就像我们在黑板所写的，
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黑板上所写的，
包括应许的福气，
包括应许的福气，
神用亚伯拉罕所讲的福气，
神像亚伯拉罕所讲的福气，
我表弟家做大国，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我要你名声真大，
我要使你的名为大，
到最后满足，因为你来得到福气。
那么到最后，万族因你而得着福气。
第三节里面，
在短短这三节里面，
他就讲了四遍的福气，
他就提到了四次的福气，
要来表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来表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足可惜的，
但是很可惜的，
犹太人虽然是对神直接拣选的选民，
犹太人虽然是神直接所拣选的选民，
对神的话呢解释错误，
但是对于神的话语解释错误，
所以历代安尼几千年落来，
所以历代几千年下来，
不是干那古约时代，
不单只是在旧约时代，
包括新约时代，
也包括新约时代，
一直到咱今仔日，
以及到今天，
因对满足的看法无正确，
他们对万族的看法没有很正确，
伊个误解做因所有的支派。
他们是误解为是他们所有的支派，
因所有的种族，
还有他们所有的种族，
所以呢，救恩就不向外族来宣告，
所以他们的救恩就没有向外族来宣告。
犹太民族因就形成向内宣道，
所以犹太民族就形成了向内的传道，
是内向的宣道，
就是内向的传的宣道，
不传外族，
他们就不传给外族，
并不是因。不要去做这个工作，
并不是说因为他们不晓得去做这个工作，
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
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
但是在相信神的话中间，
但是在相信神的话语当中，
他们误解了神的意思，
他们却误解了神的意思。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到新约时代，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到了新约时代，
除了这些使徒，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跟带领，
除了这些使徒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跟带领，
可以辨别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外向的宗教，
使他们明白到说，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外向的宗教。
再加上几遍有向外宣道的这款属性，
再加上几次向外宣道的事实，
神借着因向外邦人传道，
神借着他们向外邦人来传道，
慢慢打开因向外邦宣道这个工作，
慢慢打开了他们向外邦宣道的工作。
所以这里《使徒行传》里面上清楚，
所以这些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最清楚。
腓力向埃提阿伯太监传道，
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传道。
彼得啊，向哥尼流一家甲伊的亲族传道。
彼得向哥尼流一家跟他的亲族们来传道。
伊个时阵做这个工作，因心内要惊吓。
在当时他们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内心还感到害怕。
咱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甲第十章，咱就知影。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跟第十章就可以知道，
彼得为什么要带几个人甲伊做伙去？
彼得为什么要带领几个人跟他一起前往呢？
就是要印证。我们叫这些人印证神跟同工，
为的是要来借着印证神与他们同工。
所以一个外向宗教要形成以前，
所以一个外向的宗教要形成之前，
他就一个前调来让他们了解，
他有个前调要叫 他们可以了解。
保罗打开了这个门，
保罗打开了这个门，
所以保罗在他的宣道工作中间，
所以保罗在他的宣道工作当中，
不但建立基督教的文化，
他不但建立起基督教的文化，
大量使用犹太文字跟希腊的文字，
他大量使用犹太的文字跟希腊的文字，
来建立基督教结晶突出的文化，
来建立起基督教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在无法度脱离旧约的观念中间，
在还没有办法脱离旧约观念的当中，
伊家建立起个新约的思想，
他建立起一个新约的思想，
这是保罗的一生中间。员工最大的成就，
这是保罗在一生当中可以说是他最大的成就。
那你，那你看新约圣经，
我们今天在看新约圣经，
那时候使用到这些新那个专有名专有名词。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些神学的专有名词，
也当在古约里面发现。
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可以发现到，
你买当在新约圣经里面发现古约所不用到的名词。
你也可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在旧约里面没有用到的名词。
所以保罗是一个古约新改专家。
所以保罗可以说是一个旧约新改的专家。
咱就伫咱为使徒教会内面的工作看出，
我们也可以从使徒教会的工作里面看出来，
使徒教会因所以当伫当时来甲犹太教啊，徛伫一个啊对抗一个合作的这个观念。
使徒教会为什么当时可以跟犹太教会能够形成一个对抗又合作的观念？
为什么对抗呢？
为什么对抗呢？
对抗的观念是因为律法成就因之间的隔膜。
因为会对抗，是因为律法成为他们之间的隔阂。
因所以当彼此接纳，
他们之所以能够彼此接纳，
是因为保罗知影基督教文化受到旧约的影响真大。
因为保罗知道说，基督教的文化受到旧约的影响很大，
所以以后保罗啊，在伊的书信里面，
所以以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大量引用古约经文，
他大量使用旧约的经文。
刚才小弟就讲到，
在昨晚小弟就已经说过了，
新约圣经里面大概用了300多位古约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了将近有300多处的旧约的经文。
那保罗以13封的书信，
那么单单只有保罗的13封书信里面，
保罗不是刚才写13封呀？
保罗他不是只写13封而已，
但是放在圣经放13封，
可是在圣经里面整理成为13封，
这13卷就用了100多位古约的经文。
那么这10卷里面就引用了100多处的旧约经文，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书都因为建立当时的基督教的宗教。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使徒们在建立起基督教的宗教，
他们运用古约所领受的这经典，
他们是如何运用在旧约里面的经典
来转化成做基督救赎的真理，
来转化成为基督救赎的真理。
所以在应许神学中间，
所以在应许神学当中，
新约圣经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新约圣经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昨天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
我们在昨天晚上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
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提到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披戴基督，
是披戴基督，
因为披戴基督，
也因为披戴基督，
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
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
因为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
也因为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
所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
所以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儿
子，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女，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
整个应许的神啊，都为这贯穿下来，
整个应许神学就从这边贯穿过来。
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代表就是新约的创世纪12章，
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就代表着创世纪第十二章。
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那么加拉太书第四章
啊，保罗跟讲，
保罗告诉他们，
讲恁虽然是应许的，
你们虽然是蒙应许的，
但是亚伯拉罕有虽然有真侪子。
虽然说亚伯拉罕他有很多人，
但是一位是应许的，
只有一位是应许的。
哈嘎所生代表阿拉伯，生的山之约。
那么夏甲所生的代表阿拉伯西乃山之约。
撒列所生是顶面要了撒列的子儿。
那么撒拉所生的是等于耶路撒冷的儿子。
所以对波罗所念学新约观念，
所以从保罗所领受的新约观念，
那你可以看出说他将应许转化作新约的观念。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将应许转化成为
虽然亚伯拉罕有八个子女，
虽然说亚伯拉罕他有八个儿子，
但是对属灵的角度来看，
但是就属灵的角度来看，
保罗跟他说只有一位，
保罗跟他讲说只有一位，
这位是应许的，
因为这位是蒙应许的。
所以创世纪要说亚伯拉罕就叫他这个孩子离开以撒去了，
所以圣经记载说亚伯拉罕就叫他儿子离开以撒去。
能从以上所说做两个结论，
我们就以上所说的做成两个结论，
这样就是应许的福气，
第一个是应许的福气，
这是为亚伯拉罕来，
这是从亚伯拉罕而来的，
三个离开七个应许，
三个离开七个应许，
这样做就是进程的一个过程，
成为历史进行的一个过程。
亚伯拉罕不了解，
亚伯拉罕他不了解，
我们也了解，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站在历史后面，
因为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后面。
第二就是应许的子女，
第二是应许的儿子，
指着以撒，
就是指以撒，
还是神所应许，
也是神所应许的。
虽然亚伯拉罕有这么多子女，
虽然说亚伯拉罕他有这么多儿子，
但是保罗用属灵角度来说明了后，
但是就属灵角度来说明之后，
原来这个以撒所表明的，
原来以撒所表明的
是顶面耶路撒冷，
是上面耶路撒冷，
神所拯救的教会，
也是神所拯救的教会。
我们下部继续要来讲应许的圣灵，
我们今天下午继续谈到应许的圣灵。
应许这句话是主要说向门徒所交代，
应许这句话是主要说向门徒们所交代的，
可见古约应许跟新约应许无中断，
可见旧约的应许跟新约的应许是没有中断的，
包括福气，包括子女，
包括福气，包括儿子。
最后讲的是圣灵的问题，
最后一项就是圣灵的
那
问题。
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们请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咱先看第一章。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一直看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五节。
讲提亚腓罗啊，我已经做了证书，论到耶稣开导一切所行所教示的，直到伊接着圣灵，凡有所精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伊受害以后，用真济兵器将家己活活献予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因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含因聚集的时候，吩咐因讲，唔通离开耶路撒冷，爱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恁听见我讲过，约翰是用水洗洗，但无几日，恁要受圣灵的洗。啊，伫遮应讲是新约最早出现应许一句话所在。
在这边可以说是新约里面最早出现应许的地方。
新约为当时开始。
新约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耶稣基督流出宝血。
从耶稣基督流出宝血，
甲伊的百姓立约开始，
和他的百姓们立约开始的，
所以唔是头前四福音的记载，唔是，
所以并不是前面四福音的记载，
是为四福音传开始，
而是从使徒行传开始的，
这才正式进入新约的时期，
这边才是正式的进约新约的时期。
当然，咱来用到后边的所在，
当然我们会引用到后面的地方，
就是圣灵降临的问题，
就是有关圣灵降临的问题。
这主要说，当时对。这文章安尼讲，
这边主耶稣对于当时的门徒们这么说。
啊，其实这段是路加所写。
事实上，这段经圣经是路加所写的。
讲提亚菲罗啊，哈，这就是爱主的人啊。
说提亚菲罗啊，就指的爱主的人。
讲我已经做了前书，
我已经做了前书。
有人讲这前书就是指着路加福音。
原说前书就指着路加福音。
讲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示的。
所以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在这短短三两节中间，
在这短短两节之间，
记载四福音主要说的生平，
是记载了四福音主耶稣的生平。
但是到第四节就敢讲啊。
那第四节就告诉我们，
讲耶稣下面聚集的时候，反复因讲。唔通离开耶路撒冷，爱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恁所听见我讲过第五节。
第五节，
这第五节就是第四节的内容。
那么第五节就是第四节的内容。
是讲我讲过什么话呢？
也就是说，我说过了什么话？
约翰用水洗洗，但无几日，恁要受圣灵的洗。伊再用未来词，
这边是用未来词。
伫路加听见这许多见证的时阵。
在路加听完使徒们的见证之后，
来写路加福音。
他写了路加福音。
路加在写的时候，伊时间足清楚的。
路加在书写的时候，他时间上很清楚。
伊对所有历史的过程，伊拢分得足清足详细。
他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他都分得很清楚。
伊在写第一章头前这五章的这五节的时阵，
他在写第一章前面这五节的时候，
伊是一个得到圣灵的人，
他已经是领受圣灵的人了。
伊是一个看见教会建设的人。
他是一个看到建设啊，
所以
教会建设的人，
他已经讲这已经成全了。
所以前面所讲的都已经成全
了。但是伊在写这种建圣经的时阵，
可是他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
伊徛伫历史迄个时段。
我们必须要，他必须要站在历史那个时段。
所以伊在写这段的时阵是讲，主要说当时间讲什么话。
所以他写这段的时候，就是在指的说，耶稣当时跟他们讲了些什么。
过唔免偌久，
说再不多久，
恁就要受圣灵的洗，
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
为什么？路加去讲了一句话，
为什么路加会讲到这句话呢？
这跟这使徒体验足重要的关系，
因为这跟使徒们的体验有很重要的关系。
咱就来看第二章，
我们再请看第二章。
啊，二章，咱请看十六节。
我们请看第二章第十六节。
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节。
讲这正是先知用言所讲的十七节。
十七节。
啊，先讲在末后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既然有血气的，恁的儿女要讲预言。恁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大人要做异梦。第二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因就要讲预言。十九节，
十九节。
在天顶，我要显出基督；在地下，我要显出神力。有火，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作乌暗，月亮要变作火。这拢是伫主待离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伊这段是经文一直记落去。
这段经文一直记载下去，
到二十一节结束，
一直到二十一节做结束。
这就是记载应许圣灵直接出现的时阵。
这是记载着应许圣灵直接出现的时候。
因为咱对前面咱就讲到，
因为我们从昨天晚上就已经说过了，
神向伊的选民有真侪应许，
神将他的选民有很多的应许，
但是最主要有几个应许的系统，
但是最主要有几个应许的系统。
对历史来讲，有一个过程。
对历史来讲，它有个过程。
对应许句话来讲，
对应许这句话来说，
是一个主题，
它是个主题。
但是对应许的内容来讲，
但是就应许的内容来讲，
分就几项啊，
它分了很好几项了。
神的国度，神的君王，
神的国度，神的君王，
神的主民啊， 神的弥赛亚，
神的子民，神的弥赛亚，
分了真清楚的这内容出来，
分了很多清楚的内容出来。
刚才在每一个小主题，
就这几个小主题，
那就可以读个五啥啥，
我们就可以有
的相当济呀，
就一般研读很多了。
但是现在对咱来讲，
那就今天来讲，
咱讲讲现在查考的时阵，
那我们一样一样去做查考的时候，
在这应许的内容中间，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在这应许当中，
每一项。拢应验伫新约时代，
每一项都应验在新约时代里面。
亚伯拉罕所应许的，
在亚伯拉罕所应许的，
到新约时代应验，
到新约时代的应验。
所以咱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使徒，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使徒们，
因一定去注意到旧约的记载，
他一定会去注意到旧约的记载。
公元的29年，
在公元29年，
这几年是对基督教历史重要紧的。
这年对基督教历史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几年。主要说来到耶路撒冷，
因为这一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
这几年主要说在耶路撒冷被逼迫，
在这一年里面，耶稣在耶路撒冷遭受
逼迫。这几年主要说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
这一年耶稣在耶路撒冷钉在十字架，
也在耶路撒冷断气离开世间，
也在耶路撒冷断气。
但是当时的这几年，
也是当时这一年，
年复活，
他从死而复活，
跟门徒作为40天，
和门徒一同40天，
最后。复活升天，
最后复活升天了。
一项代志就是圣灵降临。
那么，再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
多连锁七项的事件，
一共有七项事件，
今年中间
都发生在这一年当中。
所以对基督教来讲，
所以就基督教
每逢
就来讲，
每逢29，
每逢29
是一个足要紧的这个叫做纪念的日子，
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的日子。
无论是29年也好。
无论是29年也好，
129年也好，
129年也好，
1029年也好，
1029年也好，
咱即摆等候是等2029年。
我们现在等候是等候2029年。
这几年拢是基督教的思想最重要的年代。
这一年都是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年代。
所以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界，应该注意这个年代。
所以这个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派，要很注重这个年代。
所以这几年圣灵降临的时阵，
所以当这一年圣灵降临的时候，
对这些门徒是一个真新的体验。
对这些门徒们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所以能看书的方第二章都有记载啊。
顺便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记载。
过春节到了，
五旬节降临了。
门徒按照古约因这款文化习惯来到耶路撒冷。
那么门徒们按照觉得文化他们的习惯来到耶路撒冷。
已经聚集在那个所在。
事实上，他们已经聚集在这个地方了。
五旬节圣灵开始降临。
五旬节圣灵开始降临。
这个降临了后，
一降临之后，
突然间讲15种语言出来。
突然间就讲出了15种语言出来。
使徒因不要讲这些语言了。
使徒他们无法讲这么多的语言。
但是边啊，这犹太人，
但是在旁边这犹太人们
来自当时欧洲。跟亚洲各国的所在，
他们来自当时的欧洲跟亚洲各个地方。
因拢是受罗马所统治的，
他们都是受罗马所统治的。
因的乡谈着因的故乡的话，
但他们的乡谈他们故乡的话
保留掉咧，
一直保留住。
对犹太人来讲，
对犹太人来讲，
因大概有3种语言，
他们大概需要学3种语言。
第一种是官方的希腊文，
第一种是官方的希腊文，
第二就是因家己本族的希伯来文，
第二他们本族的希伯来文，
第三就是当地乡谈。
第三是当地的乡谈，
伊都出世，
他们一出生，
伊在第一时候在学迄个语言，
就必须要在当地学他们的语言。
这就是当时犹太人最厉害的所在。
这当时犹太人们他们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当到处去做生意，
所以他们可以到处去做生意，
也当去运用因有的条件，
他们可以去运用他们自我的
当然
的条件，
将希伯来文保留掉咧。
当然，他们也把自由的希伯来文保留住了，
因认为讲因对因的民族一些忠诚度。
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一个忠诚度，
这中间对于法利赛人的最快当出来。
这个当中，从法利赛人身上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所以在罗马这个时代中间，
所以在罗马这个时代里面，
犹太人为犹太人的优势，
犹太人有他们犹太人的优势，
是跟他宗教不比这个优化。
不单只是宗教没有被融化，
因本身的文化有真特殊的所在，
他们本身文化有很他们特殊的地方。
这么到14节彼得啊，看见这多人，你敢讥笑？
那么在14节，彼得看到这么多人在耻笑他们。
这些人那像饮着新酒啊，灌满的同款。
说他们这些人就好像新酒灌满了一样。
什么是新酒？
什么是新酒呢？
新酒不是酒，
新酒不是酒，
这是一句考试的话啊，讽刺。
这是一句讽刺的话语。
新酒就是犹太人因每逢拄到逾越节时阵。
新酒是犹太人们他们每逢到了逾越节的时候。
因为逾越节是因宗教的一个正会。
他们逾越节是他们宗教历的正月，
这是西方历史的3月到4月，
也是西方历史的3月到4月份。
这段时间，因也无生产葡萄。
这段时间他们还没有生产葡萄，
所以在进前葡萄生产的时候，
所以他们是在之前葡萄生产的时候
运用他们的科技，
他们运用他们的科技，
很厉害，
他们在当时很厉害，
用葡萄跟拍着葡萄汁，
就把葡萄打成葡萄汁，
随时封起来，
马上把它封起来，
收藏起来，
把它收藏起来，
一直到如何这时候，
一直到逾越节的时候，
再将这些葡萄汁提出来卖，
他们再把这些葡萄汁拿出来卖。
咱台湾没这艰苦，
我们在台湾不用这么辛苦。
咱台湾农业足发达的，
我们台湾农业很发达，
四季都买得到葡萄。
我们在四季都可以买到葡萄。
对中东来讲，
可就中东来讲，
无遐简单，
却没有这么简单。
葡萄不可能百分之百拢无发酵噶，
葡萄不可能说百分之百都没有发酵。
你只慢落来三秒钟开始发酵，
你只要摘下来之后三秒钟开始发酵。
犹太人伊唔是唔知呀，
犹太人他们不是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因查讲如何这样葡萄汁？
但是他们为什么知道说在逾越节必须要用葡萄汁？
这是当时律法所规定的，
因为是当时律法所规定的。
所以唯一一旦摕到的就葡萄汁，
所以他们唯一可以拿到就是这种葡萄汁。
伊要把称作新酒，
他们称他们为新
酒啊。这指着葡萄汁来讲，
事实上这个新酒不是酒，是指葡萄汁来讲。
现在犹太人啊，伊得讲一句话就是口舌啊。
但是犹太人在讲这些话，就是在做讽刺。
叫你喝葡萄汁就好，你讲咱咧喝酒，赶快喝个醉茫茫啊！
说叫人喝葡萄汁就好，为什么喝好像喝葡萄酒一样，喝得醉醺醺的？
身体震动讲这奇怪话，
为什么身体震动讲出这些奇怪的话语？
所以当时彼得跟这些使徒，
所以当时彼得跟这些使徒们
站起来大声讲，
他们当时站起来大声的说，
14节到15节咱唔免讲。
在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就不用说了。我们来看十六节。
这句话是可能是彼得所讲的话。
这句话可能是当时彼得所说的话。
他当作十一个使徒嘛，不要紧。
我们把它当作十一个使徒们来讲也没有关系。
那先来想啊。
我们首先必须要想的。
为什么这十几个使徒的讲到这节圣经？
为什么这十几个使徒们会讲到这段圣经？
这段经文是出自《约珥书》。
这段经文是出在约珥书
啊，在希兰都讲的。
我们早上就有提到。
咱今天用摸一本圣经。
我们今天可以捧着这本圣经。
这是最大的福气啊！
这是最大的福气。
因为不但给人印个较好写，
因为不但是印刷的很精美。
你只要一两千块就买到一本圣经。
我们一两千块就可以买到一本圣经。
古时无这款圣经，谈好读。
在古时候没有这种圣经可以来阅读。
所以用草写，
他们必须要用草写。
犹太人得用皮更用。这埃及的纸来抄，
有人用皮卷用埃及的纸张来抄写，
跟着一卷啊，
然后把它卷成一卷，
因为圣经柜里面，经典柜里面，
放在他们的圣经柜、经典柜里面
啊，所以来做记号，
所以就必须要做记号，
跟一卷提出来读，
一卷一卷再把它拿出来，
读完都快收入去，
那么读完之后再把它收进去，
所以记圣经不简单，
所以要记圣经是不简单的，
除了大学者，像这些法利赛人，
除非说是大学者。好比说是
保罗在读罗马书的时阵，
保罗在应用罗马书的时候，
人因信得救，
说他们是得救的。
讲义人因信得救，
说义人因信得救。
传播圣经里面，在古约圣经里面，
在全部的旧约圣经里面，
刚才讲一遍呢，
只讲了一次而已。
哈巴谷书里面，
就在哈巴谷书里面。
但小心，保罗也晓讲一句话。
但是为什么保罗他懂得讲这句话？
加入罗马书的主题，
成为罗马书的主题。
咱只有两种猜测。
我们只有两种猜测。
也是保罗书的保罗太厉害了。
第一个是使徒保罗他很厉害，
过目未不忘啊，
他可以说是过目不忘。
他会记掉了，
他读过就记住了。
但是伊人因信得生，
但是一人
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
不是在讲信耶稣，
不是指的信耶稣的，
是在讲对耶和华真神的忠心，
乃是对于耶和华真神的忠心。
保罗竟然敢用来用的信耶稣，
保罗竟然把它引用来信耶稣，
这些法利上笑到要孩子，
让这些法利赛人保罗你这是要命，
大学家的法利上你这么出名的法利赛人，
说保罗你是大学者是法利赛人，很出名的法利赛人，
你解经那种解法的，
你为什么解经是这种解法呢？
你解不掉去哦，
你解错了经。
保罗说我讲的是，
保罗说我讲的是，
我讲安尼就是安尼，
我说这样就是这样子。
当时法利上脚臭要保罗，
所以在当时法利赛人很讨厌保罗，
像我胡乱解经。
好像说今天胡乱解经一样，
不照背景来解说，
不按照背景来解说，
这么感官道理，
这样同样道理
啊。书卷上第二章的记载，
书卷上第二章的记载，
彼得他们早夜温度起来，
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
大声跟这犹太人讲，
高声跟犹太人们说，
竟然引用约珥书，
他们竟然引用约珥书，
能可以很开约珥书看起来，
我们可以翻开约珥书来看，
能很开约珥书第二章，
我们请看约珥书第二章，
古约圣经1071页。
旧约圣经1071页，
古约圣经1071页，
旧约圣经1071页。
约珥书的第章28节，
约珥书第二章28节。
讲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既然有血气的，恁的儿女要讲预言，恁的老人要做预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遐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含书里三十节，
三十节，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火，有火，有烟条，日头要变作乌暗，月亮要变作火，这拢是伫耶和华待你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到迄时阵，既然求过耶和华名，就得个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讲的，伫锡安山耶路撒冷的确有逃脱的人，伫村落的人中的确有耶和华所选召的。
彼得
因引用这部圣经，
彼得他们引用这段圣经，
那照正常来看，
若照正常来看，
彼得可能无这款学问，
彼得他可能没有这种学问。
书卷段里怎样记载？
书卷第二段里面记载
啊，在官府在宗教家逼迫因的时阵，
当这些官府宗教家逼迫他们的时候，
看出因的胆量。
他们发出他们的胆量，
突然间讲一句话，
突然间讲这句话，
讲这拢是无学的小民，
说你们是无学的小民，
弄的底下是耶，
都是捕鱼的。
你去加利利所在看你就知影，
你去加利利的地方看就知道了。
这边是观光区啊，
当然这现在是已经成为观光区了，
人足济啊，
人很多。
但是伫初世纪的时阵，
但是在初世纪的时候，
这是一个各种民族、各种派人。躲避的所在，
这是各种民族、各种坏人躲避的地方。
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底下，
因为有一个特别区域在那里。
为东北、为西南、为南边、为里边的所在，较不要简单。
从东北、西南要去那个地方比较不简单。
所以罗马都要放军队在那边。
所以罗马必须要有驻军在那里。
伊的军队上届的是加比隆。
他的有驻军最多就在加百隆。
伊这军队加比隆为倒来的军队嘞？
那么加百隆的军队从哪边来的呢？
罗马派来一。这个犹太省
是罗马派到犹太省，
但是伊唔敢直接把坑底亚罗撒殿，
可是他不敢把它直接放在耶路撒冷。
因为犹太人有一个洞叫做匕首党，就是混水洞。
因为在犹太人当时有个就是分锐党，
一定敢暗杀的，
一定会暗杀他们。
现在亚罗撒殿不允许外族入去，
当时犹太人耶路撒冷不允许外族进去，
所以就将军队坑底盖撒利亚，
所以他们就把军队放在该撒利亚，
直接为该撒利亚派军队到加百隆去，
直接从该撒利亚派军队到加百隆去。
记得说的是最派通敌的所在，
因为这个地方是最难统治的地方。
但是加州主要说传道理的开始，
但是也成为耶稣传扬道理的开始。
加百隆就是主要说宣扬救恩的起点，
在加百隆就是主耶稣宣扬救恩的起点。
他说恁在座人爱研究地理的，
所以我们在座家是有人喜欢研究地理的。
加百隆的地理跟历史可以写一本论文。
在加百隆的地理跟历史可以写成一本论文，
很精彩，
而且是非常精彩的。
看出当时为什么主要说被用在这些宣道的开始，
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当时主要说要以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宣道的开始。
这门徒从哪出来较济？
这门徒都从那边出来比较多。
根本无受过什么教育，
他们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
就是讲，因呢是大人敢教圣经，
也就是他们的长辈教导他们圣经。
大家都是掠鱼，大家都是讨海啊。
当时他们大家是捕鱼，是讨海人。
为了经济问题，
为了经济的问题，
伊哪有这些时间去吸收这些道理呢？
他们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去吸收这些道理呢？
所以保罗引用这段圣经，
所以
彼得引用这段圣经，
彼得引用这段圣经
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一个除了彼得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除了。彼得印象很深刻，
他会这段经文，
他读过这段经文，
就是他的古约经典，
也就是说他曾经读过旧约经典，
是莫被记的。用尼书是一卷足细卷的先知书啊，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约珥书是一卷很小卷的先知书，
你
要
你也比较背啊，
所以说你很刻意去背诵它，
那不记不掉，
不然的话是记不住的。
第二原因，
第二个原因，
彼得所以讲出这段经文，
彼得之所以可以会讲出这段经文，
圣灵感动你，
是圣灵感动他。
因为这段经文哪无放伫这个所在，
因为这段经文假使没有放在这个地方，
圣灵的应许未当为古约贯穿到新约，
圣灵的应许没有办法从旧约贯穿到新约。
所以用尼书二章为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
所以约珥书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涵盖三个真要紧的神学理论。
它涵盖了三个很重的神学理论，
第一就是应许神学，
第一个是应许神学，
对，用尼书开始，
从约珥书开始，
一直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一直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个坑节所在，
放在这个地方，
形成了圣灵运动的历史进程，
形成了圣灵运动的历史进行。
啊，咱本位大概真少听到圣灵运动。
我们在本会里面很少听到圣灵运动，
这是一般教会所引用的啊，新的灵书，
这是一般教会所引用的神学名词。
告诉那个要翻译较正确的，
我们假使要翻译正确的话，
可以翻译做圣灵形状，
我们可以翻译成为圣灵形状。
但是一个速度形状呢，圣灵形状合作会，
我们可以跟使徒行传
会这样，
我们会因为这样子把 圣灵行传跟使徒行传结合在一起。
啊，所以在新来跟你翻译的时阵，
所以当这个神学家在翻译的时候，
就要翻译这圣灵运动。
他们翻译成为圣灵运动。
这小弟第三本所要写的教会论，
这是小弟要写的第三本的圣教会。
圣灵运动伫历史的进程，
就是圣灵运动在历史的进行。
因为圣灵本身是会从世纪开始，
因为圣灵本身是从创世纪开始的。
神的灵运行伫水面。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开始创造天地万物，
开始创造天地万物，
这是神的灵的开始，
这是神的灵的开始。
神的灵在旧约有很活泼的工作，
神的灵在旧约有很活泼的工作，
但是一直来到主前八第八世纪的时候，
但是一直到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
出现用耶稣讲这段圣经，
出现约珥书讲的这段圣经，
并且用未来书来讲，
并且是用未来词所说的，
所以用耶稣里经里背着讲，
所以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这么说
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进到那去，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
这是已然的宣告，
这是已然的宣告，
已然的行传
是未然的成全。
所以用你书讲这段经文的时阵，
所以当约珥书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不知道意思，
他自己本身不知道意思，
啊、对先帝来讲，伊拢喜欢精神，
就先生来讲都是这种精神的。
所以小弟等下跟咱那下的姊妹开几个玩笑，
所以小弟自然跟弟兄姊妹开个玩笑。
一天吼，不谁来啊？
当有一天末世来了，我们都得救了。
升天半路，啊，跟主耶稣相相见面，
我们在升天的半空中跟主耶稣一同见面，
把你带到天国里面，
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
你也可以遇到以赛亚，
你们去遇到以赛亚，
你看你就知道以赛亚先知，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以赛亚。
不用给你说明，
你他不需要向你说明。
灵里边你一定知呀，
在灵里你
都
知道的。
你看
到
彼得你嘛知呀，
你看到彼得也都知道。
你看到以赛亚真欢喜耶，
你看以赛亚很高兴。
哎呀，先知以赛亚
说啊，先知以赛亚，
因为啊，你能把握。
他可能会怀疑说你怎么认识我？
哎，我在读圣经看到你耶，
因为我在读圣经看到你的。
就你要问一项，
你只要问一样。
你在写以赛亚书的时阵，
你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
有分做以赛亚一书跟以赛亚二书哦。
你有分以赛亚一书跟以赛亚二书吗？
无啦，那是恁搞我分的啦。
他可能会讲说没有，是你们帮我分的。
故
的
啊，
他可能会讲这么一句话。
第二，你过来问。
第二，你再问他
啊，你也查讲你的以赛亚书哦，是咧遁到末后的弥赛亚哦。
你知道你的以赛亚书有谈到末后的弥赛亚吗？
我不知道，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
他绝对不知道，
他绝对不知道的。
因为咱徛伫历史后边，
我们今天是站在历史的后面，
咱才知道以赛亚书是小圣经，
我们才知道说以赛亚书是小圣经。
为啊，经过个看起来都可以看出一个圣经的一款哦模式在里面。
就整个来看，就可以看到一个圣经的模式在以赛亚书里面。
你讲预言的时阵，
当先知在讲预言的时候，
不一定知伊在讲什么，
他不见得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
所以这里面一定包括着圣灵运动，
所以这里面一定包括了圣灵的运动，
讲圣灵运动的主题，
一项圣灵运动的主题。
第二，伊涵盖着先知的信号。
第二，它涵盖了先知的神学，
因为先知信号一定要包括先知的文学，
因为先知神学必须要包括先知文学。
先知的信号跟文学要宣告三样代志。
先知的神学跟文学必须要宣告三件事情。
针对当时这些选民的罪恶来跟宣告。
第一是针对当时选民的罪恶来做宣告。
看所有先知都是骂当时的君王。
我们看到当时的先知都在骂当时的君王。
骂当时的这些贵族。
在骂当时的贵族。
指责这些当时的百姓。
在指责当时的百姓们。
你们大大错误了。
你们大大的错误了。
所以你们要回头。
所以你们必须要回头。
转改在，我等改在偏。
你们必须要
转背。
转背。
这就叫做先知的先知的用词啊。
这就成为先知们的用词。
所以你要看背叛、愤怒、不等心。
所以我们看到背叛、愤怒、转身，
一直出现在圣经书里，
是在出现在圣经书里面。
今天你就要进行一步敬拜。
今天这位耶和华真神，你们没有去敬拜他，
面向东，
你们面向东方，
拿着三支的枝条，
你们拿了三支的枝条，
头前向日头，
前面向着太阳，
你的屁股向多位呢？
你们屁股对着哪边呢？
向神的殿呐、
你们向着神的殿。
所以先知极愤怒，
所以当时先知很愤怒。
你若无赶紧，我登心过来。
所以你们家属没有赶紧转身过来，
面向耶和华真神，
面向耶和华真神，
灾祸必然临到因。
那么灾祸必然临到你们。
这先知文学中间，跟先知神中第一个宣告的，
这是在先知文学跟先知神学里面第一个宣告的。
第二个宣告的，
第二个向我们宣告的
悔改，
就是悔改。
你一定要悔改，
你们必须要悔改。
爱离弃敬偶像。
要离弃众偶像，
公义、信实、和平。
要公义、信实跟和平。
摩西律法就是终归要叫三，要终极。
摩西律法总归有为三个宗旨，
就是公义、信实跟和平。
就是公义、信实跟和平。
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以来，
但是在以色列百姓们历史以来，
有公义啊无？
有没有公义？
无公义，
没有公义。
对君王到神职人员，
对君王到圣职人员，
哦，神看作无公义。
他们被神看作是不公义的。有没有信实呢？
你对耶和华有忠心吗？
他们对耶和华有没有忠心呢？
彻底无忠心。
他们彻底没有忠心。
大量拜偶像。
他们大量祭拜偶像。
有和平啊无？
有没有和平呢？
本身互相冤家，互相相杀。
本身彼此吵架，彼此
南北分开，
南北分开，
支派、宗派中间互相啊，这个击杀。
那么支派跟宗派宗教当中即使来
用
击杀
圣战这个名词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圣战
用圣战这个名词来对待自己的同胞，
所以先知跟讲，恁的罪恶充满，
所以先知跟他们讲说，你们罪恶的充满，
一定要悔改，
你们必须要悔改，
这是先知文学的第二个信息，
这是先知文学第二个信息，
第三，向人做预告，
向他们做预告，
末后要怀日子。
末后耶和华的日子，
所以为先知书里面，
所以从先知书里面，
论到末后耶和华日子，
论到末后耶和华的日子，
有迄个时分，迄个时候，
有那个时候，
末后的时候，
末后的时候，
耶和华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
代理可畏日子，代理可畏日子，大而可畏，
大而可畏的日子，
将这用词甲放做会时阵，
把这些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看出先知宣告。末后是要做什么代志？
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在宣告说，末后神要做什么事情？
轮到末后的代志。
轮到末后的事情。
基本上一定要用未来书。
在文学上必须要用到未来
词。圣灵运动。
圣灵运动。
第一，创世纪开始就有啊。
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
所以教理来讲，
所以按照道理来讲，
人所认定的圣灵，
我们所认定的圣灵，
就是感动的灵，
就是感动的灵，
是历史以来一直存在，
在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甚至到今
天，甚至到了今天，
到将来，
一直到将来，
拢总有。
它都是存在的，
但是《使徒行传》看到圣灵降临了后，
但是《使徒行传》看到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随行的用意书，
彼得马上就想起了约珥书。
用意书里面所用的这个事实，
在约珥书里面所用的形式
是指着未来，
是指的未来的。
所以这样就知道，
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用意书的二章的预言中间，
在约珥书二章的预言里面，
将圣灵的运动分作两条线，
将圣灵运动分成两条。
明切割的，不可切割，
是不可切割的。
就是圣灵感动加应许圣灵明切割，
就是圣灵感动跟应许的圣灵是不可切割的。
用你书进前，
但是在约珥书之前，
有圣灵感动，
有圣灵的感动。
用你以后冇圣灵感动，
在约珥书之后也有圣灵的感动，
却无应许的圣灵，
但是却没有应许的圣灵。
一直到书的那段第二章，
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记载圣灵降临的历史。
记载了圣灵降临的历史，
所以以后为着要分别这个圣灵的名词，
所以以后为了要分别圣灵的名词，
在书读的中，圣灵的感动加应许圣灵加分开来讲，
那么使徒们就把圣灵的感动跟应许圣灵把它分开来讲。
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兄弟，论到属灵的因素。我不管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个异教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第三节。
第三节。
所以我跟你们说，被神的灵感动的，不说耶稣是可救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不能说耶稣是主。是啊，第四节。
第四节。
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为第四节以后，
从第四节以后，
伊就一连讲到几项因素的特色，
就一连讲了几项恩赐的特色。
这些因素你来看英文呢，伊就给你写 charisma 就是这个能力的问题。
我们这个恩赐如果看到英文，就是讲到有关能力的问题。
但是真可惜，这翻译上不健康。
但是很可惜，在翻译上不是很正
确。希腊文，希腊文你就知影。
我们从希腊文里面就可以知道。
charisma，
它是用 charisma。
这个什么意思？
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是魅力，
就是魅力。
有那个能力，
它有那个能力。
所以感动的灵会让咱得到这个特殊的能力。
所以感动灵可以叫我们得着历史。
没错，这嘛是因素。
没有错，这个也是恩赐。
但是这不是礼物，这不是 gifts， 不是。
但是这个不是
礼物，
不是礼物。
英文 gifts 不用在这所在。
英文 gifts 没有用在这个地方。
讲可惜，很可惜。本的
我们的译本就这样翻译的。
我们对应许圣灵跟感动圣灵分不清楚，
是让我们对应许圣灵跟感动圣灵分不清楚。
所以保罗在这敢讲，
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
告诉你呢，为圣灵的能力带来好你的这款的力，这款特殊的这个 这个恩赐的时阵，
就是当你们从圣灵的能力带给你们这种恩赐的时候，
下边感受下
这些后面所写
的，拢是为圣灵感动来，
都是从圣灵感动而来的。
保罗在写书信的时阵，
可是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
将这个篇书分足清楚的，
他是把这个名词分得很清楚。
感动的灵跟应验圣灵无同款。
感动的灵跟应许的圣灵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先看书的行传第二章。
我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是为保罗开始，为彼得开始用的。
从彼得开始用使用的。
来看应许的圣灵有伊民俗的历史。
我们来看应许的圣灵有他在民历。
咱先看第二章，书的行传第二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三节。
第三节。
37节
啊，
讲正人听见这话，感觉扎心的对彼得甲伊出来书道讲啊，兄弟啊，我应当怎样行？彼得讲，恁各人爱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互恁的罪得着赦，就得个领受所属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互恁含恁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咱的神所调来啊。这是彼得对这个犹太人在个进门的时阵，那个探讨的时阵所回答案。
这是彼得针对当时犹太人在向他质问探讨的时候所给他们的答案。
所以书中人第二章这，
所以在书中人第二章这里，
彼得对应许的圣灵，
彼得对应许的圣灵
有了两个足要紧的定义，
有两个很重要的定义。
第一就是圣灵运动的开始，
第一就是圣灵运动的开始。
这个应许的圣灵为何开始呢？
应许的圣灵从哪里开始的呢？
就是为用尼书开始，
就是从约珥书开始。
所以到以西结书三六章三七章，
所以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三十七章里面，
又在讲圣灵运动的问题。
再次讲到有关圣灵运动的
问题。撒加利亚书又在讲一遍。
那么撒加利亚书又再讲。
到主耶稣时代又再宣告。
那么到主耶稣的时代又再次宣告。
书段一段就是应验的时代呀。
那么在使徒行传就是应验的时代。
主前呢二十九年。
在主前二十九年，
所以彼得的引用了用尼书所写，
所以彼得就引用约珥书所写的。
犹太人听不清楚了，
所以犹太人他们听不清楚，
因为没体验到啊，
因为他们没有体验到。
你是在讲什么东东，我听不懂。
你要讲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随便我听下去，
你要说明给我。
所以犹太人听了彼得为了，
所以当众人听完彼得的话之后，
我怎么样来行呢？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行呢？
彼得将整个救赎论做一遍，句话讲完了。
彼得就把整个救赎论一句话把它讲完。
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这，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
圣灵的运动，
有圣灵的运动，
有先知的信息，
有先知的信息，
加上救赎论，
再加上救赎论，
这样都敢讲呢？
这怎么告诉他们的呢？
个人爱悔改，
说你们个人必须要悔改。
无敬拜耶，主耶稣的爱悔改。
你们没有敬拜主耶稣，就是必须要悔改。
因为你相信耶和华是真神，
因为他们一直相信说耶和华是真神。无认定
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们不认定耶稣基督的身份。
个人爱悔改，
所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个人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再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
这跟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同款，
这跟加拉太书第三章所写的一样的。
说你受洗归入基督。
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披戴基督，
就是披戴基督，
所以洗礼论建立起来，
所以洗礼论就建立起来了。
保罗系统神学中间，
在保罗的系统神学当中，
将洗礼论放在中间一行，
把这个洗礼论是放在其中的一样。
各所两样按照敢讲呢？
接着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应许，
因为这个应许
是给恁跟恁的儿女，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以及远方的人，
以及一切远方的人。
所以除了罗家的记载第一章主耶稣讲的话以后，
所以除了路加在第一章记载主耶稣所说话之外，
在新约时代正式使用应许的圣灵，就是为彼得开始的。
在新约时代正式用应许的圣灵，就是从彼得开始的。
以后这个名词就跟感动的圣灵切开，
以后这个名词就跟感动的圣灵是切开的。
看以弗所书一章，
我们再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十三节跟十四节，
十三节跟十四节，
这里讲到应许的圣灵跟感动的灵有什么差别。
这边提到说，应许的圣灵跟感动的圣灵有什么差别？
感动的灵是力量的加添，
感动的灵是力量的加添。
但是又说是一经十三节十四节讲什么？
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在讲什么呢？
应许圣灵的特色在哪里？
这边提到说，应许的圣灵的特色在哪里？
看十三节，
我们请看第十三节。
你今天听见今天的道，就是一个让恁得救的福音，嘛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加工所应许的圣灵，
这边提到说所应许的圣灵，
讲这应许圣灵要创什么会呢？
那么应许的圣灵要做什么呢？
要成为印记，
要成为印记，
封印
就是封印。
你来看希腊文就知道这封印起来。
我们看希腊文就知道说是封印起来。
因为过去咧寄书信的时阵，
因为在古时候寄书信的时候，
是用卷的，
他们是用卷的。
那么卷起来了后，
那么卷完之后，
伊就把顶面就给打起来，
他们就把它贴起来。
为着不要中途去用拍开，
为了不希望说中途被打开，
就贴着这主人的印啊，
就拿了主人的印章。
印有两种，
主人的印章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把那种等的，
一种是整颗这样盖上去的，
现在用链的，
那种是用滚筒的，是用滚筒式的。
所以这中间你来拍开。
那么假设你把这个当中打开了，你送到对方那边去，
对方想哇，你这上批的人哦，搞我偷看，
对方就可以知道说是送信的人偷看了这个书信。
咱华人嘛真聪明，
我们华人也很聪明，
较早嘛惊人偷看批，
我们以前也害怕人家来偷看书信，
所以就批大了后，
就把信贴完之后，
用粉笔把它裹起来，
用这个粉笔把它给涂起来，
滴蜡烛，
然后滴上蜡烛，
再来就滴了后，
那么滴完蜡烛之后，
无印了嘛，
因为没有印章，
真他给起起来。
就用这个指头把它印上去，
手指头
用手指头把它印上去，
然后结果我起的印啊，
所以说这个手
因为
这
不印啊，印
章
不印啊，
因为临时找不到印章，
滴蜡烛的，
就用滴蜡烛的，
就滴蜡烛用蒸糖啊，大拇指啊，起起的起起的起起的，
然后大拇指再把它压一压，
好了，上去好，什么人？
就说好了，你送去给谁？
上辈人都唔敢偷看，
那个当时送信的人都不敢去偷看。一
个拆开哦，那蜡烛都落落来，
因为一拆开蜡烛就掉了。
这就是邓英的感官，
就好像盖一张一样。
所以直接在讲啊，
所以这边有讲到，
讲恁听见真理的得救的福音，
你们听了真理的道得救的福音，
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条件，
有后边这个条件，
那么就有后面这个条件。
对，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以后保罗就将定义的圣灵，加做使徒时代领受圣灵的称呼。
所以以后保罗就把应许的圣灵成为使徒时代领受圣灵的称呼。
那现在又加一项，
现在再提到一样。
然后我今麦讲应许的圣灵，爱感动的灵，这两种圣灵，
你可能会讲说，应许的圣灵跟感动圣灵是两种圣灵。
其实不是，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嘛是一种圣灵，
也是
嘛是一个圣灵，
也是同一个圣灵。
所以第四经就安尼讲啊。
所以在第四章就这么说到了。
以弗所书的第四经。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三节，
第三节，
讲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属合而为一的心。第四节，
第四节，
身躯只有一个，灵只有一个，请求恁忘掉有一个。指望一个主，一心一世一心，直接一口气拢讲一个问题。
在这边一口气都讲那个问题。
再讲你呢，合而为一。
这边提到说你们要合为一，
所以合而为一的心一心。
所以有合为一的心是一心。
身躯只有一个，
身体只有一个，
一个身躯，
一个身体。
圣灵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一个灵，
一个灵。
啊，讲有一个指望，
有一个指望，
一个主，
一个主，
一个心，
一个心，
一个世，
一个心，
一个神，
一个神。
一连讲七个字。
一连一连七讲了七个
亿，这是偶然还是故意？咱唔知啊。
这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我们不知道。
讲到七，讲到七，你一定想到呀。
讲到七，一定就会想到。
犹太人就爱用七作为完全数。
犹太人他们很喜欢用七作为完全数。
那个当作偶然的嘛，无要紧。
我们当作偶然也没有关系。
你今天讲这个温度，还是讲这个教会、这个信教，就是讲哇啊感动的灵，哦，这个应许的灵。
当时的使徒们可能会想到说，有感动的灵跟应许的灵，
啊，你是不是两种灵？
那么是不是有两种灵？
不是安尼，
不是这样子的，
嘛是一个灵，
也是同一个灵。
咱在座将近两三百的信徒，
我们在座有将近两三百的信徒，
咱得着圣灵，
我们领受圣灵，
我嘛得着圣灵，嘛得着圣灵，
我领受圣灵，你也领受圣灵，
所以讲是应许的圣灵，
也就是所讲的应许的圣灵。
但是员工三百的人叫三百的圣灵哦。
但是你可以讲说，有三百个人就有三百个圣灵吗？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
是一个圣灵，
还是同一个圣灵？
人就是用空间来做一个计算，
我们人是用空间做成一个隔
绝。我跟你之间有一个空间，
我跟你之间有个空间，
所以不可能讲你的灵跟我的用，咱不一个观念，不可能讲你的灵跟我的灵是同一个。
所以就物质来讲，不可能说你的灵跟我的灵是同一个。
用一个计算嘛，
因为我们中间有空间的隔绝。
但是神的灵不是安尼，
但神的灵却不是这样子的。
神的灵不论是充满在我这样心胸，
神的灵不管是充满在。
充满在宇宙中间，
我充满在宇宙当中，
充满在一个无限的时空中间，
充满在一个无限的空时空当中，
超越的灵界中间，
超越的灵界当中，
也是一个灵，
都是同一个灵。
这是咱对神的了解，
这是我们对于神的了解，
对圣灵的了解，
也是我们对于圣灵的了解。
那不为这个角度里面了解伊，
如果没有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他的话，
咱对圣灵没了解，
我们对于圣灵是无法了解的。
所以咱就知呀，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圣灵的运动，
圣灵的运动，
真重要的是来到公元前的八世纪。
很重要的就是来到公元前的第八世纪，
分了条路线，
它分了两个路线，
所以八世纪以后一直到五旬节时代，
所以从第八世纪到五旬节的时代，
就是圣灵运动的 应许圣灵运动一个宣告时期，
就是应许圣灵运动的一个宣告时期，
一直都没成全，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全。
对用意来讲，
就约珥来讲，
是一个未来代志，
是一个未来事。
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这，
那么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
主后的二十九年，
主后第二十九年，
圣灵降临了后，
圣灵降临之后，
应许的圣灵实现，
应许的圣灵实现了，
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感动的灵跟应验圣灵合而为一，
让感动灵跟应许的圣灵合而为一。
一方面来加做灵力的领袖，
一方面成为能力上的领袖。
所以，咱受圣灵感动了，
我们今天受圣灵感动的时候，
咱就智慧，咱就灵力，
我们就有智慧，
就有做工的这款灵力，
我们就有做工的能力。
但是，这个灵力是超越，
但是这个能力啊，如果超越，
看相当，
我们看得太重了，
魅力
就成为魅力
啊，魅力就一只鬼啊。
那么魅力就有一个，
所以做神的刚才谦卑，
所以做神的功必须要。
告诉你，要用你的魅力哦，将这人的偶像。
如果你要让你的魅力成为人们的偶像，
教会来宾不挂名利，
想说在教里面没有我，
因为我
就要
讲道，
因为我很会讲道。
教会来宾不挂名利，
教里面没有我不行，
我就要祈祷，
因为我很会祷告。
教会来宾不挂名利，
在教里面没有我是不行的，
我就有贴心的，
因为我很有爱心。
教会来宾不挂名利，
想说在教里面没有我不行，
访问，
因为我很会访问。
我讲祈祷病的后期，
我只要祷告人的病就好了，
鬼也就造出来，
那么鬼就冒出来了。
安尼这款就是完蛋了，
那么这样就完蛋了。
所以工作灵不过是帮助咱的，
所以工作灵不过是在帮助我们而
已。应许的圣灵，
应许的圣灵，
印证真理，
或者是要印证真理，
他所听的道，
以及我们所听得到，
就为这开始就形成了合作会一个圣灵的工作。
从这边开始就成为一个合而为一的圣灵的工作。
我们真感谢主，
今天很感谢主，
在这个末世世代中间，
在这现今末世的时代里面，
应许圣灵又再出现，
应许的圣灵再次出现了，
要让我们去认
识他，要叫我们能够认识他。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灵运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圣灵运动
对神的计划来讲，
对整个神的计划来讲
是不可缺乏的，
是不可缺乏的。
今天查考圣经，
我们今天在查考圣经，我们
建立教会，
我们要建立教会，
我们来去注意到应许圣灵的出现，
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应许圣灵的出现。
在神的计划中间，
在神的计划里面，
这应许一项都不用老实的，
这些应许是一项都不可以遗漏掉。
所以小弟在三遍中间，
所以小弟在三个
跟我们做一下姊妹查考这三个小弟
一起查考这三个主题当中，
应许的福气，
第一是应许的福气，
来兴起应许的开始，
来兴起应许的开始。
第二应许的儿子，
第二是应许的儿子，
来肯定以撒的地位，
来肯定以撒的地位。
第三应许的圣灵，
第三应许的圣灵，
来明证福音的真理，
来明证福音的真理。
是不是
唱诗
274首。
贵的酒，天穿歌唱。 基督为王，我马愿你快吹扬，吹啊愿你流畅，如江河大海汪洋，福音传遍四方，直达造物主君王，基督最深羔羊，荣耀在你掌管权，统治万世。